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吉林法轮功学员王荣元被非法判刑入狱，湖南七旬黄小芬再被非法判刑两年半，辽宁法轮功学员张爱民被枉判两年。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辽源市东丰县法轮功学员王荣元女士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于去年11月11号被劫持到吉林省女子监狱，至今不让家属会见。去年2月，王荣元因为给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王荣元的胳膊被警察扭伤。后来，王荣元被警察非法抄家，搜走电脑、打印机、刻录机、鸿福机器等私人财物。王荣元当天被劫持到辽源市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后，家属去接人没接到，王荣元又被警察劫持到辽源市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迫害。近期得知王荣元被法院非法判刑三年九个月，劫持入狱。根据明慧网曝光的资料不完全统计，2022年吉林省九个地区的法轮功学员遭各种迫害1111人次，其中被迫害致死4人，被非法判刑40人，被绑架338人次，被非法抄家163人，被骚扰384人次，被非法扣发养老金41人，被强行洗脑34人，被迫流离失所7人。据明慧网报道，湖南省郴州市七旬法轮功学员黄小芬女士再次被法院非法判刑两年半。黄小芬曾在2017年4月被北湖区国保警察非法入室绑架，后被北湖区法院冤判三年。现年71岁的黄小芬原是永兴县城关医院退休药剂师，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努力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法理严格要求自己的一言一行，宽容忍让，工作认真负责。2017年4月，黄小芬因修炼法轮功被北湖区国保与家中绑架遭到构陷后，被北湖区法院冤判三年，后被劫往湖南省女子监狱关押迫害。期间，黄小芬被关入高度戒备区，强迫长时间坐圆形的小凳子看污蔑法轮功的电视，如不配合被狱警拿书打脑袋，被扇脸踢脚，剥夺说话的权利。2019年12月，黄小芬被永兴县社保局非法停发了退休养老金。去年7月20号，黄小芬被北湖公安局的警察绑架，非法抄家。之后，黄小芬被送往郴州市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12号，据亲戚说，黄小芬在十多天前被非法判刑两年半。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葫芦岛市南票新区打鱼山法轮功学员张爱民先生2月15号被连山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枉判两年，勒索罚金5000元。去年8月19号，南票新区蓟屯派出所四五个警察闯入张爱民家，没有出示搜查证就非法抄家，并绑架了张爱民、董艳红夫妇。董艳红被非法关押在葫芦岛看守所，张爱民被非法关押在兴城市看守所。董艳红的87岁的老父亲悲愤不已，对于女儿女婿只因讲真话就被绑架非法关押并面临司法迫害，老父亲在网上分别向12337、12389、12309、12380等部门控告葫芦岛南票区检察院检察长王显、检察官王德坤、杨丹丁，控告其涉嫌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徇私枉法罪、滥用职权罪、诬告陷害罪，要求有关机关追诉此三人的刑事责任。今年1月4号，连山区检察院以所谓证据不足释放董艳红回家，而张爱民被诬告到连山区法院。2月15号，张爱民被法院枉判两年。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23人， 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火灾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观众表示神韵演出引领我们去寻找真相；多伦多国际家居展，民众相继现场学功。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3月6号至13号，美国神韵艺术团在美国丹佛、贝克斯菲、圣彼得堡、克莱蒙特和威尼斯，加拿大的卡尔加里、丹麦奥胡斯、西班牙塞维利亚和捷克首都布拉格共演出31场，将接近失传的神传中华传统文化呈现给欧美各国主流人士。观众随着神韵节目从浩瀚宇宙中降至地球，穿越5000年的辉煌文明，领会关爱和慈悲，接收神性的信息。有观众表示神韵启迪信仰的力量，也有观众说神韵引领我们去寻找真相。首次观看演出的贝尔纳代特·杰罗纳佐是一非盈利艺术基金会执行董事，他说，以神韵这样非常有艺术性又才华横溢的舞蹈展现5000年历史的这种创意，同时传达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关于关爱、慈悲和信仰的信息，所有这些我都觉得意义非凡。丹尼尔·赫尔曼曾任捷克共和国文化部长，目前是捷克驻列支敦士登公国的荣誉大使，他曾多次观看神韵，赫尔曼说，最让他难忘的是，演出既包含了超凡脱俗精神世界的美好，又展示了当今共产主义世界的现实。在那个世界中，这样美好的精神正在遭受迫害。斯科特·波施是一位陆军上校，科罗拉多国民警卫队运营总监。他说，演出的场景美不胜收，音乐美妙动听，故事让人着迷，同时体验了中国文化。斯科特·波施还谈到，观赏演出后最大的感受是演出引领观众去寻找真相。亚省贸易移民和多文化厅长索尼在贺信中说，神韵的非凡演出让人振奋，给人带来希望和灵感，无数民众见证了他的非凡。神韵同时展示了历史上不同文明时期的普世价值和永恒美德，感谢神韵的奉献精神和艺术性。加拿大国会议员罗恩·利珀特在贺信中说，神韵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一个拥有5000年悠久历史文化的国家，祝神韵再创佳绩。此外，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吉尼斯、贾斯拉杰·辛格·哈兰、帕特·凯利、布莱恩·卡尔金斯、斯蒂芬妮·库西和卡尔加里市市议员拉吉·达利瓦尔、吉安·卡洛卡拉、安德烈·查伯特等也都发来贺信，欢迎神韵再次莅临阿尔伯塔省，并致以诚挚的祝贺。据明慧网报道，3月10号到3月19号，为期10天的多伦多国际家居展在加拿大能源中心举行。这是北美最大型的家居博览会，有500多家供应商参展。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引人注目，民众纷纷前来现场学功，还有学校老师邀请学员到学校办教功班。安迪和塞布瑞娜夫妇听了学员介绍法轮功，觉得功法太好了。塞布瑞娜说，真善人很重要，那种真诚和善良是发自内心的，能够让周围的人感到舒服。安迪说，按照真善人做人，对我们的健康也很重要。最后，法轮功学员告诉这对夫妇，虽然法轮功学员只是想要修心向善，在社会中做一个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但是却在中国遭受着残酷的迫害。塞布瑞娜严肃地说，我希望学员们要坚持下去，告诉更多人这个重要的消息，全世界都应该关注这件事。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985亿。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齐齐哈尔大法弟子忆师恩，以此文庆祝师尊在齐齐哈尔市传法29周年。作者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1月6日。法轮大法是中国古老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自1992年5月由李洪志先生从长春传出，至今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修者上亿，修炼者以真善忍为指导，身心得到净化与升华。法轮大法获得各国褒奖已超过5000多项，法轮功书籍已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真善忍精神超越种族国界，获得普世赞誉。1993年7月15日，伟大的师尊踏上了齐齐哈尔市的这片土地，在市中心的电业文化宫开始了在黑龙江省的首次传功讲法。短短的9天时间里，师父给我们讲法，教我们练功，手把手地纠正我们的练功动作。师父的音容笑貌，师父的魁伟身影，师父的叮咛嘱托，师父打出的法轮一起永远旋转和停留在这片北国土地上。
当初师父办班时仅有400多人参加，但在之后短短的1年多时间，就有近2000人开始修炼大法，而且还传播到周边的内蒙古扎兰屯和本省省会大庆、大兴安岭等其他城市。回想当年在齐齐哈尔市的公园小区和村庄田野，人们常常能看到法轮功学员集体练功的身影，听到悦耳的法轮功音乐。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效果之快，教人向善之纯，波及影响之大，在当时崇尚气功的鹤城老百姓中真是有口皆碑，有目共睹。
由于大法的神奇威力，使不少佛教中的信徒改门进入大法修炼，当地的大乘寺每天要接收许多信徒改法门后归还供奉过的塑像，政府机关、军队、学校等许多精英人士也纷纷参与，以至于每年召开的大型修炼心得交流会规模空前，震动了当地及上级的政要人物。今年的7月15日是师尊来齐齐哈尔传法的29周年纪念日，我们讲述出自己当年的真实故事，让更多的人能明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破除中共散布的谎言，选择光明的未来。
法弟子 A 回忆师父在齐齐哈尔传法。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电业文化宫做一次气功报告，师父随和亲切，法理直白易懂，每堂课教功时，师父都下到场地亲自给每个人纠正动作，不论地位身份都一视同仁，不厌其烦，没有架子。传法班结束时，师父还让我们写了心得体会。师父临走时还亲自帮助齐齐哈尔地区建立练功店，选辅导员。我身体不好，练过其他气功，还患有遗传性冠心病及痛经等症，中西医皆无疗效，投医无门。 母亲、姐姐和我有幸参加了师父的传法班。姐姐的头有病，一直睡觉，但都能知道师父讲课的内容。我们的病也都好了。我以前性格孤僻抑郁，如今开朗乐观，每天沐浴在寻到人生真谛的幸福中。最后一堂课，一种难舍的心情使我一直默默地流泪，我忍不住写了心得。我写道，听了师父的讲法，觉得师父是世界上最亲的人，法理是最正最积极向上的，师父您还能再来吗？师父讲完课，从讲台上下来，不让学员送，就那么自然而然地走了，伟大而平凡。
大法弟子 B 惊叹，这不是神仙吗？1993年7月，师父在齐齐哈尔市传法时，每天清晨常到龙沙公园散步，指导学员晨练。一天，李老师在公园看见一个妇女背着一个12、13岁的男孩，李老师上前问道，这孩子怎么了？妇女答道，瘫痪了。李老师说，你把他放下。妇女说，他瘫痪了。李老师又说，你把他放下吧。妇女把孩子放下了，李老师给他动了两下，孩子就站起来了。很多人一下子都围了上来，惊讶地说，站起来了，站起来了。那个妇女激动地说，这不是神仙吗？我得谢谢他。回头刚要说谢谢，一看恩人已经不见了。师父经常默默地以这种做好事不留名的方式教导着弟子。
大法弟子 C， 我是当年宾馆的服务员。那还是1993年夏月的一天，位于中环广场西侧的五一宾馆刚刚开业。我当时是宾馆的服务员，只有23岁。那时全国上下气功热，当时就有几位气功师都来齐齐哈尔市办班，住在我们宾馆。可是给我们印象最深、最让人难忘的就是李洪志老师。李老师当年下榻于五一宾馆的301房间。李老师身着白色衬衫、蓝色长裤，显得干净清爽，而且总是微笑着，平易近人，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位的人都一样的和颜悦色。每次要求服务员打开房间时，总是客气而简单地说，麻烦你把我房间打开。去餐厅吃饭，李老师让大家坐下，大家也不坐下，都毕恭毕敬地等老师落座才坐下。宾馆的服务员都觉得这位气功大师伟岸，气质非凡，一定是位高人。我当年身体不好，想让李老师给调病。当时李老师和其他人正在商议事情，见我着急，便对身边的弟子说，你去帮他调整一下身体。7、8分钟后，我顿觉浑身轻松，心情舒畅。第二天，我找到给我调病的大法弟子，问他要多少钱，他说不收费。我为了表示感激，将自家地里的西红柿等瓜果拿到宾馆。那位大法弟子说，没有关系，你的心意我们领了，我们不接受馈赠。大概8天左右，李老师一行人离开了宾馆。1996年，我走入大法修炼。我曾患有偏头疼，浑身无力，总是躺着。修炼中不知不觉这些病症都消失了。我开始在法中精进，在练功点集体学法练功，被宇宙大法的宏大法理所折服。大法弟子 D， 高位截瘫女孩站起来了。 1993年7月15号，应齐齐哈尔市气功科研会邀请，李洪志大师在齐齐哈尔市举办了为期8天的法轮功学习班。师傅每堂课都提前半小时左右来到会场，解答学员提出的问题，手把手地纠正学员动作。在第四天，会场过道上有一个坐着轮椅的女孩，是高位截瘫，人不能动。听说她是外县来的。休息时，师尊走过去给她调整身体，当天她就站起来了。学员们都觉得这功太神奇了。8天下来，学员们的身心发生了很大变化。过去疾病缠身的学员完全变了个样，全身的疾病不治而愈，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期间有位梅大姐身体得到康复，她无法表达她的感恩，便借了200元钱。可是李洪志大师却按照原地址又把钱如数寄了回去。
大法弟子一说，师尊亲切的音容仿佛在眼前。1993年7月15日，我与朋友听完报告出来，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喜悦。一生中苦苦思考而一直也琢磨不明白的事情，一下子全明白了。我们是一路上欢乐地跳跃着回家的。师父处处为学员考虑，当时师父的教功录像带还没有公开发行，学员们都想要，由电教中心的人给复制一些，电教中心的人把价格定得比较高。师父很严肃地对他说，这样不行，我们的学员承受不了。直到他给出了合适的价格，师父才同意。师父总是乐呵呵的，有时我们搬桌子，师父也过来帮着搬，与学员一点距离也没有。7月23号晚上10点多钟，师父要坐火车赶往北京办班，我们都舍不得师父离开，心里很难受。我与一位同修到车站送师父，当时天下着雨，师父亲切地对我们笑了笑说，下这么大的雨，你们还来干什么？当时全国各地的书店还没有大法的书籍，师父为了让我们参加学习班的学员能及时得到书，总是带着书走，怕车站托运耽误时间，这一次有好几个大书包要带到北京，都是装得很满的大帆布袋子，很沉。工作人员往车站里搬，师父也拿了一个，我们忙赶过去从师父手里接过来，又帮工作人员搬。师父不让我们送到站里，但我们看东西太多太重，一定要送到车上，师父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给我们买站台票。以前车站送人从来不要站台票，也没有人买，我们要自己去买，师父不肯，执意让身边的弟子给我们每人买了一张站台票。送到车上后，师父马上让身边的弟子把我们这次学习班上大家写的心得体会找出来放在桌上，很厚的一叠纸。师父身边的弟子告诉我们，师父每次办完班后总是一夜不睡，仔细看完每个学员的心得体会。师父又亲切地与我们交谈了一会儿，最后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现在还不能理解这法到底是什么，再过2年你们就知道它的珍贵了，并一再告诫我们要好好练功学法。火车开了，我们含泪向师父挥手告别，师父也不断地向我们挥手，直到看不见为止。
大法弟子 F， 大佛的微笑。1993年7月，我幸运地参加了师父的法轮大法齐齐哈尔讲法班。当时我还不懂得修炼，只是好奇。一天中午在车间办公室，外面瓢泼大雨过后，天蓝得像水洗过似的， 一朵一朵的白云就像一朵朵莲花，令人心旷神怡。这时一朵白云呈莲花状缓缓向我飘来，停在我的窗前不远处。从云的后面飘出一位晶莹剔透的大佛，透明的像弥勒佛的样子，微笑着看着我。我没有心理准备，吓了一跳。我把眼睛捂上了，心想，看花眼了吗？再看看，大佛还在看我笑。我把脸转过去，不敢看，又不甘心，又转过来看，大佛还在笑。我不知所措，心里说，你走吧，我害怕。白云缓缓地移动，挡住了大佛，飘向了远方。之后师父的大法书陆续出版，我才明白了是师父在点化我，让我相信了神佛的存在，坚定了修炼大法的信心。
曾经的气功爱好者、皈依佛教者讲述得法经历。当时我们齐齐哈尔的学员大多在得法前学练过许多气功门派及众多的佛教、道教的法门。当我们从师父来齐传法并学练大法开始，就被这一真正的修炼法门所吸引。得法前，我们曾经学过其他气功，有的还教人给别人治病，却不但没有把常人的病治好，还弄得自身的病愈来愈多。我们曾经采过树气、花气，却弄得一身阴气和杂乱气味。我们曾经学过多个法门，却不知违背不二法门和修主元神的道理。我们曾经在禅宗修习，却不知已经牛角尖钻到头。我们曾经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地练习各种气功，却不懂修心性，去执着才是掌功关键。而当我们学了法轮大法，听闻到真善忍宇宙大法和修心掌功的道理后，豁然醒悟了千万年的等待终于盼到了眼前，一下掌握了多年所求的真机，一下就步入了真修大道，那种心情无以言表。我们在大法中修去了多年顽疾，得到了健康的身体，还在大法中去私心，做到了在工作中不争名利，在生活中与人为善，改变了自私、妒忌、争斗等等恶习和心态。我们在大法中破执着、消业力，在真正直指人心的大法中找到了先天的自我，感受到了升华的境界和层次。1993年7月13日，我们几个气功爱好者去市气功协会打听有没有气功师来我市传功。负责人说，过两天我是邀请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某某某和中国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来我市传功讲法，你们就来学吧，并把登有法轮功功法介绍的中国体育报送给了我们一份。当时我们一行六人参加，中国气功科研会秘书长做完报告后，又向全体与会者介绍法轮功，对法轮功给予高度评价。当时我已经皈依佛教有两年多，也学过许多气功，但是胆囊炎、神经官能症和风湿等症状依旧。在法轮功修炼中百病全消，由于学禅宗的影响，就在法轮功与佛教法理间进行着比较。我向师父提了一些关于佛教的问题，师父的讲法超过了我所了解的佛教经典内容，是我在佛教中没有听到过的说法和提法，师父阐述的十分精辟，令人信服。
齐齐哈尔大法弟子用散文诗歌颂师恩，感念师恩。伟大的师尊，您吃尽无数的苦，从遥远的宇宙间一步步下走，为我们承受了巨大的业力，拯救我们这些偏离的生命免于即将坏灭的危险。伟大的师尊，您为我们操尽了心，给我们这些陷于迷中的人一个个的安排回归的路，日夜点化着，保护着，指导着我们修炼，还得承受邪恶的旧势力所制造的无数麻烦和干扰。伟大的师尊，您展现出的巨大慈悲，给尽所有生命得救得度的一切机会，您博大的胸怀承受着，包容着世人对您的不恭不敬。伟大的师尊，您的浩荡佛恩，弟子将永远牢记在心。我们齐齐哈尔全体大法弟子向伟大的师尊致以崇高的敬意，同时以此文向世人证明我们师尊的伟大、大法的珍贵和神奇。
修行营，阅读您一生红英改天换地，聆听您两耳清风通彻无极，仰望您三千大千光明自在，问询您万念归一不犹豫，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思悟您今朝看穿千古之谜，追随您举步跨越生命藩篱，感谢您大恩何以报谢无处，弘扬您法正乾坤新天宇，法轮大法宇宙的真理。
结语：感悟师尊传法艰辛。当年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为了让大法学员节省学费，尽量少付出，收取的学费很低。开始参加班的学员只收42元，后几天的只收半价。这样一个班下来，从开班时约300人，到后来结束时共计400多人，整个班收取的费用很少，还要按规定与当地气功协会分成。由于气功协会只求挣钱，阴险从半班中获得的太少，他们对师父收费低很不满意。在半班结束时，气功协会都没有派车送行。师父为了给弟子节省费用，牺牲了在常人中的许多方便。回忆师父来齐齐哈尔传法的那难忘的情境，那幸福的时光，那珍贵的记忆，只觉千言万语也数不尽师恩浩荡。今生能得大法，真是三生有幸啊。师父的慈悲和智慧，师父的身影和笑貌，师父的关怀和辛劳，将永远驻留在齐齐哈尔这片土地上，存留于大法弟子的心灵中。
尽管中共发动了长达23年的迫害，至今没有结束，在这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我们大法弟子依然坚定地走在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大道上。无论经受多么大的磨难，我们将遵照师尊指引的路坚定地走下去，证实法，救度齐齐哈尔这方众生，直至功成圆满。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有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环。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
请听青年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通向回家的路，作者吉林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3月2日。2003年，我与母亲一起走入大法中，因为那时年龄小，就听母亲读法，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大法好，却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从10岁开始，我就和母亲一起生活，从小就觉得命运不公，感觉在精神上承受了很多苦，形成了很强的自我保护心理，很敏感，性格也比较暴躁，争强好胜。15岁时，我不听劝阻就辍学，一意孤行要去大城市打工，寻找希望。我拖着行李箱开始了走南闯北，我不管走到哪里都带着那本转法轮，师父也一直在看护着我。第一部分，真正走入大法修炼中。2015年那年，我已经几个月没来例假了，我一直没当回事。有一天，师父的法突然出现在我脑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因为性命双修功法需要精血之气来修你的命。我意识到这是不正确状态，老年妇女还来例假呢，我这年纪轻轻的不来例假，怎么修命呢？我跟母亲说了这个事情，母亲让我回家，我就辞职回家了。到家后赶上溯江大潮，我不假思索地递上了溯江状，之后就在家和母亲学法发正念，也和母亲一起参加集体学法，半个月左右例假就恢复正常。期间我在家里的铁制品上发现了10几朵雪白圣洁的幽檀婆罗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很兴奋。后来又陆续2次在家里发现了幽檀婆罗花，我知道是师父鼓励我珍惜法缘，精进实修。每次去集体学法，小组的同修学完法后几乎都劝我不要去太远工作，就在当地上班，离家近，不脱离学法环境。但我已经打算好，过了年就去另一个城市找工作。转眼过了年正月初几，我收拾好行李箱准备过几天就走。可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这成为我人生中的转折点。梦中自己正走向一个公厕，里面出来的人往我胳膊上抹肮脏物，我感到很恶心，但仍然往里走。里面更令人作呕，非常肮脏，站满了形形色色的人。这时我突然一头栽倒在地，我既恶心又无助的时候，一群人过来拉我，拉到半空，我又落在地上，这样反复好几次，终于把我拉起来了。场景又来到了中学的走廊里，前面很多人在排队，一眼望不到头，我也站在那排队。这时过来一个老师站到我身边说，看看能不能让你回家吧。此时梦醒，我痛哭了一场，我明白了师父的苦心点化，慈悲的师父还在给我机会， 我下决心一定要跟师父回家，生命都是为法而来，我不能迷在红尘中，忘了来世的目的，在名利与大法之间徘徊。我决定不走，先在家和母亲好好学法修炼。有一天背红银，越背越觉得时间是不是不多了，正法要结束了，内心很是着急。我知道我要抓紧赶上正法进程，时间不等人，把没修去的人心赶快扔掉。我起了急心，越急感觉执着心越多，都没修去，怎么跟师父回家？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师父穿着西装的形象坐在那里。我对师父说，我还有很多人心没去。师父慈悲微笑地鼓励我修去人心，师父的笑容是那样的慈悲祥和，给我今后的修炼道路上无限的动力。此后我注意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严格要求自己，时刻记着自己是大法弟子。第二部分，我的使命是救度众生。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就跟同学们讲真相，工作了和朋友同事讲，偶尔也出去与陌生人面对面讲。一次我坐在大客车上，戴着耳机听施恩颂这首歌，微闭双目，突然有一种感觉，这辆客车着起了大火，而自己则缓缓上升，看着一车的人身陷火海之中，心中说不出的悲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众生在危险之中，我要救度更多的众生，让他们免于淘汰。正如施恩颂歌词中唱的那样，我们为了众生而来，助施正法，何惧下苦海。下车后，我利用走到目的地的时间与路程，劝退了四个人。2020年武汉疫情爆发，受疫情影响，当地停工，我和母亲天天出去讲真相救人，贴真相粘贴。其中有一次使我印象深刻，体会到慈悲的威力。我在路边发现一位环卫工人，上前搭话和他讲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伟案到共产党毒害百姓，现在的疫情就是给人的警示，认清中共邪恶本质，与他划清界限，选择一条明路，不给中共当替罪羊。他听完后说，人死了就是死了，就是一块肉。他表现出麻木又无奈，我又继续跟他讲，人是有灵魂的，有前世今生。他都听不进去，一直往前走。我看着他的背影，感到这个生命很可怜。师父在各地讲法舞2005年曼哈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那么多的高层生命敢于冒着这么大的险恶到三界中来，为了什么？他们是神呐，我们能不救他们吗？他们不是为来得法的吗？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他们敢于来，不就是在证实正法和把希望寄托于这次正法吗？所以我说，我们不能落下他们，我们就是要救度他们，想办法去救他们。想起师父的法，心中升起了慈悲与正念，请师父加持，今天一定要救了他。我真的发自内心的要救他。我和母亲发正念，清楚背后操纵他的邪灵附体。我又跑上前说，大叔，你知道吗？你拿自己的生命不重视，但是我们的师父珍惜每一个生命，让我们出来告诉你们真相，为的是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有可能我们生生世世约定好，如果你真的被谎言迷惑了，让我来叫醒你呀。我们这么多大法弟子冒着生命危险和世人的不理解，还在讲清真相，为的就是你们的生命能有个美好的未来。今天如果没有让你明白真相，做出正确的选择，将会是我最大的遗憾。 我不希望我们只是擦肩而过，我希望我们能劫后幸存，一起走向未来。他听后不再是拒绝，而是面带微笑地说，我明白了，今天退出中共组织，真的谢谢你呀。我能感觉到他明白的一面，真的明白了，他是真心的感谢。我说，你谢谢我们师父吧，是师父让我们这样做的，我真为你明白真相而感到开心。我们挥手告别，这次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心中百感交集。一个生命迷在红尘中，最终没有辜负来世的夙愿，那是他生命中最正确的选择。其实我们讲真相，不要看人的态度，就看我们那颗心。你有那坚定的一念，不管你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就是要救了你，一切都有师父在管。第三部分，众生期盼促精进。因为自己也有这个愿望，一直想自己做真相资料，让更多的人全面的了解真相，也开了一朵小花，买回来一台二手打印机，自给自足。2022年初，我打开打印机，想要打印新的真相册子，发现打印出来的画面有条纹串色的现象，这是第一次出现这种情况。我买来清洗液浸泡打印头，后晒干安装上，不但没好，干脆不出颜色了，过了几天试也没好，反复试过几次都不出颜色，索性就放置不管了。2022年3月份，我们当地疫情严重，居家隔离也出不去。母亲说，家里真相资料没有了，如果打印机能打印，做一些资料，在小区内发多好。是人们正好都在家，是了解真相的好机会。而我因为懒惰，没试打印机，隔离这两个多月，就在家学法、抄法、背法，也没想到现在救人急，该去救人。2022年5月份解封了，我和母亲上街讲真相，遇到一位男士，跟他讲真相后，他很认同，并做了三退。随后他问，你们有没有看的东西？我心里一震，很羞愧自己没有把救人的事放在心上。这是师父点悟我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不要因为人心懈怠，耽误众生了解真相。我和他说，现在没有，过几天我们还来这边，有缘分我们会遇到，到时一定给你。他笑着说好，向我做出击掌的手势，我们击了个掌，这是我们的约定。回到家后，我来到师父的法像前，双手合十，跟师父说，弟子知道错了，是自己没有把心用在救人上，想安逸。这次我希望师父帮我，让打印机能正常打印，还有众生等着看真相呢。我又来到打印机跟前说，你是大法塑造的生命，要同化大法，能在大法红传时出一份力，是你的荣幸。你也不是个简单的生命，我们一定好好配合助师正法。然后我就打开打印机，打印出来的画面一切正常，而且比以前的画面还鲜艳。我双手合十，再次感谢师父，泪水夺眶而出，谢谢师父帮助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后来母亲又去那天讲真相的地方，真的遇到了那位男士，并且把真相册子交到他手上，也算完成了我们的约定。第四部分，珍惜最后的路。不管人世间的形势怎么变，我们大法弟子坚定的心不变，用剩余的不多时间尽量弥补遗憾，减少损失，救度更多的众生。历史的大幕一次又一次的拉开，千万年的轮回转生就是为了这次正法。历尽沧桑，每个生命走到今天都不容易，我们要珍惜。回顾自己的修炼路，一路上有艰辛，有喜悦， 不管怎样都离不开师尊的看护，离不开大法的指导。师父为每个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条最好的直通回家的路。我们只有精进实修，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由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法轮大法》，宇宙的法。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